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18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10月19日早上6点。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参与核谈判的伊朗及世界六大国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阶段，这为伊朗最终摆脱与核项目有关的制裁奠定了基础。双方将10月18日这天称为实施日，也就是说，谈判各方在这一天开始逐步实施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这一天为核协议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欧盟也在星期天通过了一个立法框架，如果伊朗满足了在维也纳所达成的协议中的各项条件，根据这个立法框架，欧盟将最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目前尚不清楚下一个重大日子落实日的具体日期，在那一天对伊朗造成重创的国际制裁将得到解除。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他本星期将在德国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还会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进行会面。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星期天，两名枪手在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开火，造成6人受伤，一名袭击者被警察击毙。一天前，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和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青少年与以色列警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警方说，至少有4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当局表示，几名以色列安全人员在袭击中受伤。至少有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持续数周的街头暴力中丧生。五角大楼证实，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的空袭上个星期在叙利亚西北部打死了一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高级头目。五角大楼星期天表示，沙特人萨纳菲·纳斯尔上周四在空袭中被打死，他被视为是所谓的呼罗珊组织的成员，而且也是名资深的圣战分子，处理捐助者资助基地组织各项行动的财务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30岁的纳斯尔身亡大大打击了呼罗珊组织企图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的计划。纳斯尔在2014年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性恐怖分子，理由是他在叙利亚期间涉嫌与努斯拉阵线以及基地组织有关联。美国财政部说，作为一名首席战略家，纳斯尔利用社交媒体来展示其针对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图谋。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天与土耳其领导人举行会谈，争取能够让土耳其施以援手，帮助遏制移民涌入欧洲。默克尔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举行了会谈，他计划在星期天晚些时候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武特奥卢在会谈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土耳其准备好与德国进行合作，共同防止非法移民的情况出现。但是他表示，如果叙利亚冲突不解决，移民难民危机也不能得到解决。他还说，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阿勒颇附近的战斗升级，可能会引发新的难民潮。默克尔前往土耳其的目的是推动欧盟一项难民计划的实施，这项计划若得到落实，欧盟将向土耳其提供援助资金，并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作为交换，土耳其则会采取措施遏制大量移民跨境进入欧洲。移动缓慢的台风拒绝星期天袭击了菲律宾北部地区，造成至少1人死亡，数千居民疏散。台风登陆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强风暴雨仍然破坏了电线和通讯电缆，这种天气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数万人面临断电的情况，还有一些地方严重积水。台风导致了北部主要岛屿吕宋岛的航班和轮渡取消。气象预报说，由于北部处于高气压区，同时又有一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形成，拒绝将在吕宋岛停留数日。气象预报说，台风拒绝可能会在未来几天给菲律宾带来多达600毫米的降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接下来请您收听之前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按照规定，世界六大国跟伊朗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今天起生效。国民党完成总统参选人的撤换，柱下柱上。联合国国际特赦等组织呼吁欧盟将难民权利放在首位。美国两家著名智库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军力在质量、数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短缺，呼吁政府部门尽快做出补救。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介绍两条新闻。美国等世界六大国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已经有90天了。根据协议的规定，协议的签署各方必须要在联合国认可90天，也就是10月18号这一天，将这一被称为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纳入实施。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表示，上述协议的达成以及纳入实施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影响力。他说，中东地区目前仍然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区域，但是他说，假如各国都朝着研发核武器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一区域的所有问题都会变得更为不堪。不过就在上述协议即将纳入实施之前的一天，伊朗方面进行中程导弹试射的行为，无疑让局面变得不那么简单。上述中程导弹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博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伊朗测试导弹的行为并没有从文字上违反今年七月达成的核协议，但是从精神上违反了各方达成的协议。他说，美国政府在同伊朗方面进行协商的时候，同意将弹道导弹方面的事宜排除在协议之外。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我们现在已经在为这一错误买单了。埃及一半的省份星期天开始人们期待已久的议会选举投票，第一轮投票定于星期天和星期一在14个省份举行，其他省份将在12月初投票。住在国外的埃及公民也可以在星期六投票。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的选情。台湾国民党10月17号下午在台北召开临时全代会，会上决定取消洪秀柱总统参选人资格，改为推举党主席朱立伦为下一届的总统参选人。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1天的时候，国民党的换柱风波终于画下句点。国民党10月17日下午2点在国父纪念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定调为凝聚共识，团结胜选。会议唯一的讨论议案就是废止洪秀柱的总统提名。洪秀柱在会上致辞，温情喊话，表示他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洪秀柱说，
想想79全代会上的齐心欢呼，如今场景和人物依旧，但心思可能不同的。或许白云苍狗世事难料，但秀柱此刻的心情可说是世路如今晚，此心到处悠然。不知道几分钟后我的身份会不会改变，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热爱以及我对中华民族。我说过，我会尊重林全会的决定，党可以不要我，但我绝不会放弃党。
随后洪秀柱在一片鼓掌声中先行离开，到场外向挺住的民众发表讲话。 经过大会清点，现场党代表人数为891人，表决结果812票同意废止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提名案，在场逾90%的党代表同意废止案。林全会并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征召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选举。新北市市长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除了向洪秀柱再次致歉，还同时表示目前国民党选情空前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朱立伦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存亡决绝的时刻，这个会影响中华民国未来、影响台湾下一代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我要为这个决定，还是要向洪副院长表达诚挚的最高的歉意。洪副院长，还有所有洪副院长的支持者，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丢，每一位都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最重要的成员。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要一起团结起来，为台湾人民负责。
朱立伦之后话锋一转，对民进党开始攻击和批评，还对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提出了挑战。朱立伦说，
我们要透过辩论的方式，明白的请蔡主席告诉我，如何面对中华民国，如何面对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所谓维持现状是你说了算的，维持现状还是国民党坚持92共识之下的现状，还是马总统坚持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请你说清楚。
对此民进党进行了回应，政策辩论本来就是总统大选的必经过程，民进党期待所有有益的公共政策辩论，依照惯例，只要所有的候选人都完成参选登记，成为合法候选人，即可安排辩论的进行。朱立伦还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每年到立法院报告国情，接受重要政党代表的咨询，并致力于推动国会改革的方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的总统选情。针对国民党选前换柱的决定，小英基金会下属的想想论坛主编 J. Michael Cole 在分析这一局势的时候说，国民党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目的主要不在于总统的竞选，更多的是在于基层的选情，也就是希望换掉洪秀柱以后，国民党在3个月之后的选举中，起码在立法院的席位不会丢得太多。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换柱会议上也承认，国民党目前选情空前的低迷，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而在这之前，台湾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如果现在就投票，无论是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还是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都将以40%以上的得票率胜出。不过朱立伦与蔡英文的差距会比洪秀柱要缩小一些。同一份民调也显示，有将近70%受访者认同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还有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即将阵前还将，定于在17日举行临时全代会中废止原先对洪秀柱参选总统的提名。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在上周的中常会中被党主席朱立伦指为背离主流民意和国民党长期的主张， 台湾舆论普遍预料朱立伦将被征召取代洪秀柱参选总统。对于这个选情新变数，定期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的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15日发布总统大选新变数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现在投票，蔡英文得票率为46.8%，洪秀柱为15.6%，亲民党的宋楚瑜为13.5%。如果将洪秀柱换为党主席朱立伦参选，蔡英文得票率为44.6%，朱立伦为21%，宋楚瑜为12%。此外，对于朱立伦担任党主席是否有能力推动党内民主改革，29.6%的受访者认为他有能力，51.3%的受访者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推动党内改革。不过，蔡英文关于他当选总统后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说法，也一样遭到民众的质疑。42%的受访者相信他会遵守宪政体制，但也有41.2%的人不相信他会做到。对于另一个对两岸关系现况及未来看法的可复选题目，有69.3%的受访者认为两岸目前是一边一国的关系，69%的人认同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64.8%的人认为两岸是一中一台的关系，63.8%的人认为是不统不独不武，比例最低的是终极统一，只有10.5%的人认同这个选项。在台湾指标同时发布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有86.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状况不佳，有65.4%的人不相信马英九总统，对他的执政表现满意度是16.3%，不满意度是73.5%。这个台湾民心动态调查还包括一个台湾民众对两岸三党的好感温度计，对国民党的好感指数是34.7%，民进党是51.3%，共产党是28.3%。台湾指标2月份民调是在10月12日到13日，针对1003位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的20岁以上民众进行的调查。外交家网站10月9日一篇以“国民党的矛盾或许是中国的机会”为题的文章指出，朱立伦出马应该更符合北京试图赢得台湾民众的目标，因为台湾人民认为国民党和马英九政府不计一切代价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只是让少数企业和台商得利，而立场有强烈亲中倾向的洪秀柱只会引起台湾人民更多的疑虑，这也是许多国民党立委与他保持距离的原因。文章说，如果北京希望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并与台湾建立稳定长期的关系，那么朱立伦成为国民党参选人，对他将是一个有利的发展，因为朱立伦立场较为温和，至少可以改变国民党的形象，以反映台湾社会对于保有目前相对独立的希望，无论是否他当选总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政部宣布，依据美国外国毒贩认定法，对中国南京一家合成毒品制贩商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综合报道。
财政部10月15号发布的消息称，该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认定，中国公民彭波（又名凯文彭）和其相关的凯凯技术有限公司为特别认定毒贩，并且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冻结上述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任何交易。美国财政部称，上述制裁是对美国缉毒署及其他执法合作机构同日发动的打击合成毒品业的协同执法行动“协同三”计划的补充。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史密斯在一份书面新闻稿中表示， 合成毒品业是正在兴起、利润诱人的犯罪行当，对美国人民的身体和安全造成令人震惊的威胁。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信息，自从2011年起，彭博利用位于南京的宣称制造药品和化学产品的凯凯公司，向全球各地发送了至少2000公斤的合成大麻和俗称预言的合成兴奋剂。这两种合成物在美国分别被列为一类和二类管制药物。2015年5月，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进口和密谋进口一类管制药品的罪名对彭博进行起诉。星期四的行动是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和缉毒署联合调查行动的最新结果。财政部说，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自从2014年5月开始，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指认合成毒品制造团伙，去年7月曾经依据该法认定中国公民张磊及其合成毒品贩卖团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及以便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一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摩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 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波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
布
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目前正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是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的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战争，并让人回想起1979年前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是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 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由红十字会官员参与的韩国先遣队目前已经抵达朝鲜，为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韩国首尔报道说，在这次难得的家庭团聚当中，一共有200个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家庭被选中，跟他们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家人见面。这种活动有可能为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合作铺路。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能和失散多年的家人见面让我很激动，我很开心能在久别后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
在过去10年里，这些韩朝家庭的团聚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今年的团聚活动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8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平壤方面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人们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但结果是朝鲜方面不仅没有进行试射，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首尔方面表示，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李泽谷已经89岁了，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闲暇时练习中国书法。他的妻子已去世，两个孩子已成人。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血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另外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协定，如果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批准，将形成占全球经济40%的贸易集团。但是 TPP 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美国。反对的人警告说，它会造成就业机会的流失，并且带来其他的不良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发来的报道。
德克萨斯州的这次示威是对 TPP 敌视态度的缩影。工会把这一协定称为出卖就业协定。他们说，不仅不会有新的工作，而且现有的工作会降低工资，工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要么失业。这还不是 TPP 遇到的唯一阻力。今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快速通道贸易谈判授权法案，这意味着国会不可以修改协定，只能批准或否决。各国之间如有争议的话，最后决定由一个3人委员会拍板。前 IBM 高管、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的拉尔夫·戈莫里说
：“We've already had 3 decades
我们三十年来看过类似的协定，每一个都内容更广泛一些，但是也更糟糕。我们不用问对美国有什么影响，看看过去就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已经完全掏空了，那些工作、那些技术、那些工厂都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不过对那些跨国公司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开发新市场、增加产品销售、提高利润，进而为股东提升股价的机会。洛克威尔全球公司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彼得·卡迪洛说， TPP 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工人都是有利的。
这项协定和每个协定一样，有利有弊。有些人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机会会流失到海外，但也有人认为这项协定对经济是有利的。我的意见在二者之间。
但是华尔街的帝国执行公司的总裁彼得·科斯塔说，美国和美国工人又一次吃亏了。
我认为协定对较小的贸易伙伴有利，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利，而美国像往常一样又一次签署了可能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的协定。我觉得美国要批准这项协定可能有困难，但最后可能还是会通过。
TPP 协定的复杂内容预计将在今后几个星期里公布于众。根据美国国会拟定的时间表，奥巴马总统可以在文本公布的60天之后签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针对欧洲的难民危机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团结的危机。潘基文星期六访问了罗马的圣爱爱之德团体，看望了那里的难民和他们的孩子。潘基文说，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他愿意给他们带来希望。潘基文还说，欧盟国家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他呼吁这些国家在接纳为了躲避本国战乱、歧视和饥饿的难民的问题上富有同情心，并且能够起到表率作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敦促欧盟领导人把难民的权利置于保护本国边界的问题之上。几内亚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6天之后宣布，现任总统孔戴赢得连任。孔戴在第一轮的投票当中赢得53%的选票，主要的反对党领袖迪亚洛的得票率为31%。迪亚洛称投票存在的舞弊，他星期六誓言将组织示威，反对他所称的选举抢劫。这是自几内亚于1958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总统选举。2010年，孔戴在几内亚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当中当选总统。在此之前，他与独裁政权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曾一度被流放和关押。孔戴在那次选举的决选中击败了迪亚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中国海的情况。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上个星期五呢，也就是10月16号说，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综合报道。
中国与东盟十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 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前日前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邀集了100多位的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会上，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64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引发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胜雪介绍熊燕，一个从64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胜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学。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64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需要的，而且我目前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问题，比如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
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雄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雄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雄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雄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雄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雄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雄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雄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雄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的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两家知名的智库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军力在质量、数量和备战状态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短缺。报告敦促行政部门和国会的立法人员尽快做出补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10月16日发表了题为《美国军队现状》的报告，称美军陆海空部队的装备在质量、数量和备战方面都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安全环境。报告举例说，空军目前只有54个编队，比1990年代初减少了一半，而且近一半的编队没有达到备战状态。此外，空军大约2000架战机中，大约只有200架属于隐形战机。其他近1800架战机在现代常规战争中将面对敌人雷达和导弹的威胁。报告引用空军参谋长的话说，中国和俄罗斯未来3-5年后计划做出的新部署将在很多方面超过美国。这份美国军队现状的报告对海军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指出海军需要40艘能同时抵御飞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威胁的军舰，但目前只有4艘军舰具备这种能力。不过，这份报告说，美国军人受教育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约一半的军官拥有研究生学历，而且招募志愿兵的势头依然很强劲。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另一家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发表了一份美国军力年度报告，称目前美军总体实力介于强盛和弱小之间的中间偏低区域，认为在目前或者不久的将来，美军各军兵种的兵力普遍低于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所需要的规模。美国国防官员和军方将领们说，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军队，但承认随着中国等国家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美军在多个领域的优势正在减弱。防务政策咨询机构敦促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们正视美军面临的挑战，为国防事业提供足够的资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各地社区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美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度过，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多个月的煎熬。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的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贾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贾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员与印度国营公司联盟上个星期共同签署协议，修建印度尼西亚第一条高速铁路，而日本上个月失去了竞标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这份铁路协议估计价值55亿美元，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与印尼国际公司联盟主席温达图共同签署。在印尼官员上个月底拒绝了日本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的提案后，中国就预期能够保证拿下这个铁路项目。中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在竞争这个长达150公里的项目，建设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这也是印尼总长为750公里新铁路计划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就这个项目的竞争经过了好几轮变化和转折，最终中国赢得了这个机会，因为中方立场坚定，不使用印尼政府的资金或者要求印尼政府担保贷款。他说，该项目预计明年初动工，2018年完工。高铁将在2019年初开始运营，速度为每小时250公里，票价为16美元。现有的从雅加达前往万隆的普通列车大概耗时3小时，票价8美元。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雄心勃勃，要完善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提振制造业，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彭博社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谢峰表示，中国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印尼的原材料、机械装置和工人等。然而，本地的媒体指出，这个高铁项目可能会因为雇用中国工人而受到阻力。中方将持有该投资的40%，而项目所需资金的75%都是来自中国政府国有的国家开发银行。中铁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忠民对美联社说，我们准备好了要与印度尼西亚一道，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我们会从始至终保持承诺。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台北的最新消息。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今天正式成立，吸引了大批民众冒着细雨前来共襄盛举。蔡英文畅谈了他的政策方向，并对他所提出的两岸政策进一步说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参与核谈判的伊朗及世界六大国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阶段，这为伊朗最终摆脱与核项目有关的制裁奠定了基础。双方将10月18日这天称为实施日，也就是说，谈判各方在这一天开始逐步实施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这一天为核协议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欧盟也在星期天通过了一个立法框架，如果伊朗满足了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中的各项条件，根据这个立法框架，欧盟将最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目前尚不清楚下一个重大日子落实日的具体日期，在那一天对伊朗造成重创的国际制裁将得到解除。伊朗官员在最近几天表示，伊朗能够在年底之前满足各项要求，但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星期六的简报会上说，具体的日期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要确保伊朗在制裁解除之前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他本星期将在德国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还会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进行会面。与此同时，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星期天，两名枪手在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开火，造成6人受伤，一名袭击者被警察击毙。一天前，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和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青少年与以色列警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警方说至少有4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当局表示几名以色列安全人员在袭击中受伤，至少有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持续数周的街头暴力中丧生。五角大楼证实，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的空袭，上个星期在叙利亚西北部打死了一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高级头目。五角大楼星期天表示，沙特人萨纳菲·纳斯尔上周四在空袭中被打死，他被视为是所谓的呼罗珊组织的成员，而且也是名资深的圣战分子，处理捐助者资助基地组织各项行动的财务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30岁的纳斯尔身亡大大打击了呼罗珊组织企图袭击美国及其盟友的计划。纳斯尔在2014年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性恐怖分子，理由是他在叙利亚期间涉嫌与努斯拉阵线以及基地组织有关联。美国财政部说，作为一名首席战略家，纳斯尔利用社交媒体来展示其针对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图谋。纳斯尔在伊朗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工作过一段时间，于2013年到了叙利亚。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天与土耳其领导人举行会谈，争取能够让土耳其施以援手，帮助遏制移民涌入欧洲。默克尔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进行了会谈，他计划在星期天晚些时候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武特奥卢在会谈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土耳其准备好与德国进行合作，共同防止非法移民的情况出现。但是他表示，如果叙利亚冲突不解决，移民难民危机也不能够得到解决。他还说，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阿勒颇附近的战斗升级，可能会引发新的难民潮。默克尔前往土耳其的目的是推动欧盟一项难民计划的实施，这项计划若得到落实，欧盟将向土耳其提供援助资金，并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作为交换，土耳其则会采取措施遏制大量移民跨境进入欧洲。移动缓慢的台风拒绝星期天袭击了菲律宾北部地区，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数千居民疏散。台风登陆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强风暴雨仍然破坏了电线和通讯电缆。这种情况，这种天气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 数万人面临断电的情况，还有一些地方严重积水。台风导致了北部主要岛屿吕宋岛的航班和轮渡取消。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